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我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很盼望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哦。英如永远记得第一次出国是在一大清早，天空却乌云笼罩，灰蒙蒙的。不久之后呢，开始下雨，雨势越来越大，浇熄了我原本愉快的心情。到底这场雨要下多久呢？这场雨会不会影响到飞行？有没有危险呢？可是当我坐上飞机飞上了天空时，才短短的时间，耀眼的阳光就从窗外射进来。我向外看，飞机早就穿过乌云，我在乌云的上方，阳光普照，把每一朵云彩染成了金黄色。一时之间我还以为自己呢来到了天堂。下雨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太阳不见了。此时如果坐上飞机穿过乌云，灿烂的阳光又在眼前，这才明白其实阳光永远都在。亲爱的朋友，即使现在外头阳光普照，但我们的头上却还是顶着一片乌云。这乌云呢，不止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看不到阳光，还觉得人生的颜色是灰蒙蒙的，是一种压抑的沮丧的感觉。我们需要穿过这一片乌云，让阳光洒进来，让视野变得更宽广更明亮。今天的云彩飞扬呢，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他是汪南君。南君从前常常觉得生命是很苦的，即使他有很好的学历工作，却时常觉得不快乐。甚至后来呢，夫妻啦亲子关系的问题啊，也越来越严重。可是今天的南君已经拨开乌云，看见了阳光。他发觉原来生命不是苦的，是甜的，是喜乐的。原来和丈夫和孩子的关系可以这么的幸福，这么的甜蜜。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汪南君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今天云彩飞扬呢，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汪南君。
英如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啦，还有你现在的一些生活啦等等的。
我现在在地检署担任主任检察官兼任法医室主任的工作。我已经结婚，我的先生是职业律师，我的儿子今年已经念大学，那一家人都已经信主，算是基督化的家庭吧。
我觉得我们一般的人对检察官觉得好神秘哦，可不可以更多的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工作？
好的，自己做检察官的工作已经20年，周遭的同事朋友也都是做一样的工作，所以其实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但是别的行业的朋友们提起来，他们也的确是真的像你说的有一些神秘感，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其实我在想，我们的工作人数真的是比较少，全台湾大概就是1200位左右，而且要办全国的犯罪的侦查的业务，负荷是相当的重。 那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这个工作，一定都是经过司法官的特考合格，还要经过严格的受训才能够分发做检察官的工作。所以相形之下，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挺特别。老实说，我也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可以让自己的能力有很大的成长，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发挥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说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觉得检察官这个工作好棒哦，他们想要从事，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你觉得作为一个检察官，他需要具备哪些的特质，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
第一个，当然你要有法律的素养。这个在大学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有心从事法律的工作的话，必须多花时间在学习法律的专业课程上面。不是说只有念法律系才能够做这个工作，因为现在其实大学的学程也很多元。我现在的很多的同事，特别是比较新进的一些同事，很多都是来自不同的科系。他们怎么样进入这个领域呢？就是辅系的方式，或者是双学位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再修一些学分的课程。如果有满足到我们考试必要的条件的学分数啊，那符合那个资格，其实你就有资格可以考试。第一关，这个一定要经过考试进来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推荐啊，
没有任何的后门。
后门，对对对。那进入这个检察体系之后，有什么样的特质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有很多的面向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就是谦卑。在做这个工作啊，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包括搜索、扣押、羁押。这个羁押当然要申请啦，不过要从检察官申请法院来羁押。有谦卑的这个心哈，第一个，有这么多的权利在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可以滥权，你也知道你要能够体谅当事人。因为对我们来说，每天经手非常多的案件，就好像医生看病人啊，好像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但是对每一个当事人，其实可能都是他第一次上法院，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当检察官，你的心里能够谦卑，知道这个是攸关他的财产、生命、自由的关键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会体谅他们，包括被告人权的保障，告诉人受到侵害的公道，我们要怎么样的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还原，做一个最正确的判断。我想这个都需要谦卑，有谦卑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知道自己很多的不足，那特别会在专业上会更努力，而不是仗势的自己有法律的专业，我说什么就算什么。那另外也必须要知道怎么样与人沟通，你才能够察觉那个真实。因为我们办案子最重要就是要发现真实，维护公平正义，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的任何的决策动作都是对个案的当事人甚至对社会是有影响力的。当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沟通可以取得是最正确的讯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正确的判断。我们有时候在办案件，不是我一个人说这件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资源，包括各个行政单位给我们的一些专业的意见，包括警察，就是刑事警察给我们的协助。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与人和睦，让每一个单位都能够提供他们的专业、他们的资源，然后我们再统筹把这个案子做最完整的真实的呈现，看是要起诉到法院还是还给当事人一个公道。一个骄傲的人，他可能听不进别人给他的建议，可能就走上一个错误的决策。一个谦卑的人，他会有许多的帮助，让他在一个事情上做最正确的决定。
是，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检察官，要谦卑，而且要善于与人沟通，与人相处跟协调事情。那南君姐，你觉得基督信仰在这部分有没有帮助到你呢？
帮助很大。过去我在办案件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的个性算是属于冷静型的，所以我不太会在法庭上不顺我的意思的时候就破口大骂。但是你要知道，有的当事人其实是很狡诈的，当遇到这样的当事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那个血气会起来，情绪会高涨，可能那个说出来的话语就不是那么适当，很可能有时候会冤枉人，也许他只是一个态度不好，但是他讲的是真的 啊，那如果我们因为他的态度不好，我们就想尽办法要定罪他，这样的处理是一个骄傲，也不正确。但是也有可能这个被告的确是很可恶，他是用很多烟雾弹在迷惑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但这时候要怎么样运用智慧，要怎么样有勇气的斥责他，让他知道检察官是有备而来，不是那么容易好欺骗的。这个有时候我认为常常需要智慧的带领，光靠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在信主之后，常常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尤其是箴言，那有时候我就会在预备案件的时候，我都会祷告，也求神帮助我在开庭的时候血气不要太喷张，尽量是以平和的态度语气来对待每一个当事人。常常其实会有超乎我想象的一个收获，发现的比我预期的还多。
这个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学习。我突然想到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他就说你们的言语呢要像盐调和，就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南君姐是怎么样接触到基督信仰呢？
其实我的母亲，她的祖母辈就是一贯道的信仰，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们一出生都有求道，那从小就是求神拜佛，哪里有庙我们都会去拜。这个我妈妈更是每天照三餐这样子求神拜佛的哈。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觉得不好哈，反正就是一个信仰嘛。但是哈，我会觉得在接触到基督的信仰之后，我会发现基督的信仰更多的喜乐。过去我们家庭哈，常常会吵吵闹闹的，有什么状况发生，很容易大家会指责，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不对。这样的家庭里面的那个氛围，会觉得吵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哪个家庭不吵架？不吵架就不叫一家人啊，就是习以为常。那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带我去一个团契，唱唱歌，办一些活动。那个时候也觉得不错，但是你知道，因为家里有一贯道的信仰，所以也把那个当成是一个团康活动。那后来结婚，我先生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受洗了，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再回到教会。那我们在司法官学院同期同学受训，所以认识以后觉得蛮有话聊的，蛮契合的，所以结婚。结婚之后他有带我去教会，但是我们也还是没有稳定的做礼拜或者参与教会的生活。一直到我到台北地检署工作之后，有机会我奉派到国外担任访问学者，在波士顿那边一个有名的大学里面的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时候，那时候仍然有这个必须做研究的一个压力，所以其实心情没有那么轻松，也不是把那个当成玩乐，那个心情没有办法轻松。虽然波士顿的风景非常美丽，可是看在我的眼里都是雾雾的。但是我的先生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是全家人去，我先生带着儿子，他们就是陪我去读书哈，所以他们在那个环境啊，我先生又想回到教会，他就积极的去找了教会，就在那个波士顿的白人教会，我们就一起到那个教会固定的聚会做礼拜。那我为什么去呢？我要学英文。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即使我的目的这么明显，他们跟我传福音，其实我并没有很接受，只是想学英文，他们还是对我非常有耐心，就是那边的弟兄姐妹办很多活动邀请我们。这样的活动一开始很好玩，但是每个礼拜先生都要求我要跟他去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心情又觉得我被限制住了，我觉得我很忙我还很多报告要写，我宁可到图书馆去做研究，我干嘛每个礼拜都要跟你去教会做礼拜，所以心里有点抗拒。有一次呢，他们又说做完礼拜有一个博士班的大陆来的学生，有一群人要在一个传道人带他们去福音仓库，因为那个好像每年一次的圣经的相关的福音书籍一个特卖会，他们要去。我说好，那你们去，我不要去。那我就一个人在家里，那时候就突然觉得很孤单，他们都出去玩了，礼拜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又开始心里很埋怨这样的。这个时候突然我先生打个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约好的弟兄临时有事不能来，车上还有一个空位，那刚好我们接了朋友又要经过我们家，问我要不要一起出来。 我想说嗯，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反正一个人在家也很无聊。就在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我就补上了那个位置，坐在他们的车里面，大家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到那个大卖场去。就在这个车上呢，我就跟刚刚说的那位大陆来的博士生，我们就有一个对话。这个博士生我知道他很优秀，但是平常我们不熟，没有很长的聊天。但是在那个机会呢，我们竟然可以聊到信仰，我才知道说原来他过去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现在却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告诉我说，其实他以前佛经读得非常熟，他还曾经跟随师父做很多的研究，但是他后来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得到解答，他的师父也告诉他说这些问题没有解答。但是后来呢，他在因缘机会之下接触到了基督信仰，他突然惊觉发现以前他认为很幼稚的圣经，在他这些疑惑需要求得解答的时候，他发现找到答案。他从此呢，为了寻求这个安身立命之道，他每个礼拜都开车六个小时来回到耶鲁法学院，跟那边的弟兄姐妹做圣经的研讨，然后每个礼拜这样研讨以后，带着满足的心再开车回来哈佛法学院。我那时候就听到非常讶异，想说这么优秀的人都愿意这样谦卑的在这个神的面前，在圣经的话语面前来研讨读经来祷告，我为什么不能敞开心胸来看看这个圣经有什么奇妙的地方吗？当我的心有这样的转念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为了我开了一扇窗。慢慢的，以前别人跟我讲圣经传福音，我有时候是听归听，其实左耳进右耳出这样子，但是自从我心里面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变得会渴慕。所以当这位博士班的这个访问学者邀请一位当地的基督徒姐妹跟我谈信仰的时候，我很乐意的答应了，并且到那位姐妹的家聊了之后呢，他用英文的方式带我觉知祷告，我竟然就开口跟着他用英文来觉知。诶，这一开口觉知祷告之后，真的是从那天从他家出来以后，我发现原来雾雾的波士顿的天气怎么这么明亮，这么美好，这个回家的路上同一条路，同样的树木花草，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他们存在，现在觉得哇，怎么这里这个地方是这么美啊，我就觉得神就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那些美好。
觉知祷告其实是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你领受救恩的一个祷告。那之后呢，上帝又怎么样带领你更多真实的来经历他？
自从那次觉知祷告之后，我那个眼睛一亮，我突然觉得心情整个豁然开朗，不管是学习或者是跟人的相处，我突然都觉得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在，然后学习效果就突飞猛进。我觉得当我整个那个重担释放下来以后，我的整个那个心就翻转过来，就不一样。可是呢，那个时候已经离回国只剩两三个月，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惜哦，我过去好几个月我都在干什么啊，可是我现在得回去啦，我一年的时间已经到了。当我回国之后，我就很渴慕想要去认识教会。回来的第一个礼拜，我就跟先生跟儿子，我们就说我们去找教会。开车在经过常常经过的一个路上的时候，看到这间教会，我们突然想起来我们在出国之前曾经看过这个教会正在改建，又经过这条路上的时候看到那个教会布幕已经拆掉了，是一个全新的大楼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就进去看看吧。进去以后呢，才坐下来就听到他们在唱诗歌，那就进去就觉得很温暖的感觉，跟以前我跟我妈妈去庙里面拜拜那种烟雾缭绕器乐的声音会让我感觉到不寒而栗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听到诗歌我就觉得很平静很安稳，然后竟然我那个眼泪不由自主的一直流一直流，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完全不晓得怎么回事。当我整个这样哭完以后，我觉得心情非常舒畅，然后在听牧师在证道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每个字每句话都好像在对我说一样，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忧郁嘛，虽然我是带着代职代薪的身份出去研究，别人看我觉得很羡慕我啊，又可以领薪水，又可以当访问学者，而且是在这么好的学校里面，人家一定觉得哦，你这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好忧郁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其实我已经当检察官这么多年了，平常长官对我的表现也蛮肯定的，但是有那种求好心态，就是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想要更好，想要超越前面的人，想要超越前面一个去担任访问学者的这个学长，他已经做得很好，我就觉得我要做得比他还好，所以那个压力无形中在我的肩膀上，我就不开心不快乐，心里很没有自信，很怕回来被他比下来了，那种争竞的心很强。当这种不开心的不快乐的 这种情绪在我觉知祷告之后慢慢的被卸掉以后，可是那个没有自信的那个情绪还是在我的里面，虽然外在别人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我自己知道里面很软弱。所以当我进到教会里面，听到诗歌这样子流泪之后，听到牧师的正道讲的话，我觉得都 touch 到我的心，我就觉得哎，在那次主日礼拜做完以后，我就跟先生说我下个礼拜我还要来。很神奇的，我们每个礼拜去这三个月哦，我每一次去，每一次听到诗歌都流泪，每一次听到牧师讲的话，我都觉得是神在对我讲话。这三个月改变我很大，我开始慢慢觉得我在工作里面，我就不太那么在乎说别人看我的眼光，觉得我好不好。我知道从神给我的话，就是牧师做的正道，教导我们的这些话里面，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是独一无二的。当我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很美好，我会觉得心里面不再有那个重担，里面那个忧郁的情绪就慢慢的出去了。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一个经验，
这是一个好释放的一个感受哦。
是，
我想从前是蛮紧绷的哦，因为要一直追求完美，
是
会不会到吹毛求疵的境界呢？你觉得会不会？
我想一定是有的，因为我这样的个性哦，我总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我看别人我也一样的要求。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先生那时候应该也是蛮大的压力，因为我常常会觉得他做的不好，然后我就会挑剔他，甚至在别人面前我就当面指责他。有时候呢，他会跟我说他觉得很没面子，我这样子说他，好，那我就在别人面前不说他，当他一出了我觉得有错的时候，我就动动他的这个大腿或踢踢他的脚，让他马上缩回去不敢讲话。后来他跟我说，以前跟我相处他觉得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总觉得怕自己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对，不晓得要做什么动作才好。但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样给他那么大的压力，我只觉得说我是为你好啊，我不希望你在别人面前丢脸啊，所以呢，我看到你有出一点错我就会提醒你啊，我是好意耶。要是是别人我哪管他呀，我看别人出糗了我才不理他呢，对不对？所以我一直是用我自己的方式，以为好的方式在对待我先生，但是让他无形之中就是有很大的压力，而且也很不自在，不能释放，到最后他可能有些话他也不想跟我说了。所以后来我们婚姻的夫妻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就陷入一种紧绷低潮，但是我还是没感觉，因为我觉得哪家的夫妻不吵架呢？哦，而且我会觉得是先生自己的脾气情绪不好，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劝言，不觉得问题在自己，都觉得是在先生的身上。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完美，也这样子挑剔我身边的人，其实造成家庭关系的紧绷。
可是信了主之后，那个基督谦卑的爱就在你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哦。我相信当你信主那一刻，你的丈夫跟孩子他们一定觉得哇哦，妻子妈妈改变很多。
我想应该是吧，因为我记得在过去啊，我的婚姻有20年了哈。前面10年哦，我觉得我们家常常是处在一种大吵小吵不断。好的时候大家非常亲密，因为我们其实都非常相爱，也这个很欣赏彼此的优点，但是呢也很容易挑剔对方的缺点，加上我又非常强势，如果不听从我的意思他们就没有好日子过的这种状态。我先生也改变非常多，他以前的脾气也是比较暴躁，那他也对儿子要求很多。前面10年有时候外人看我们家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也会觉得我们是不错的家庭啊，我们也不觉得说我们的相处模式有什么问题，因为吵架其实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嘛。但是后面这10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接受到 教会的教导，牧师的教导，知道怎么样去经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我们发现我们的互动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现在我们不会吵架，因为如果有大家有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会坦诚的拿出来讲，而不是冷战。而且很重要的，我们要用什么话来讲来沟通，因为以前你说你有道理，我说我有道理，但是现在我们一样把我们的道理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准则，就是神的话。当神介入我们家庭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要照，就是照着神的话来做，我们就是听他的，你也不用太坚持你的意见，我也不用太坚持意见，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说。那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沟通。我儿子其实我们常说我们一家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儿子跟我们一起经历这样一个信仰的过程。因为我小时候他也是跟着我们去庙里烧香拜佛，有时候以前晚上睡觉我还叫他要念阿弥陀佛后来呢，我们到了教会以后呢，我们开始学祷告。我儿子有一次就问我说，妈咪，阿弥陀佛不灵了吗我就跟他说，现在我们来祷告，祷告那个上帝听得更清楚。因为他也看到父母亲的改变，看到家里气氛的改变，后来他真的也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有时候我儿子跟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我儿子的属灵生命比我们还好。他有时候看到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个非常中立的态度劝谏我们。所以我真的觉得神很奇妙的带领，让我们因着有这个儿子能够更知道神的大能跟奇妙。所以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现在三个人是无话不谈的。儿子不管是交女朋友，或者是学业上跟同学的相处，跟老师的互动，学校发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他回来都喜欢跟我们分享。那我先生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觉得自己私人的事情不想讲的，但是现在信主之后，我们家里没有秘密，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的讲。我有时候我就会想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从来不知道说原来幸福的家庭可以是这样的。我现在真的可以领受到神对一个美好家庭的心意，原来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那是温柔谦卑忍耐、爱情就从神而来。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但是温柔谦卑忍耐、爱情就从神而来。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为我们得过分手海，为我们做了挽回期，相爱、爱在我们里面荡一万圈。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汪南君，我们要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当我的家庭关系稳固，我有一个很亲密的伴侣，可以随时听我的挫折或者是软弱，我完全不用担心他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因为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他，他完全的支持我，也欣赏我，而且常常给我赞美。我有这样的信念之后，我在工作上表现得更好，更有力。那我儿子也是一样，儿子以前我记得我们去美国之前，我带他去美语补习班学英文，我怎么教他背英文，回来给我完全忘光光。我常常为了这个又打又骂，就是希望他那个英文能好一点，但是完全没有效。但是呢，到美国去，当然在美国那个学习一年，这个环境让他比较不害怕英文之外呢， 回到台湾，他小学五年级开始，他的课业突飞猛进。我相信是我们家庭的关系，父母亲跟孩子有好的关系之后，他的学习更稳定，所以他不只是在英文一科有进步，他在其他数学、国文各样的科目上，他自己认为说他是为主读书，所以他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知道说读书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父母的喜悦，而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将来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学识，有一个好的能力，可以为主做工，他愿意好好的把他学生的本分做好。当孩子不需要读书，不需要你操心，可以自动自发，当先生在你面前完全可以开诚布公，没有秘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做妻子做母亲一个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当我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幸福的后盾之后，我觉得我在工作上的能力更能够发挥。
这个家庭不再是战场了哈，
是
一个避风港，
是真的是这样，
是，而且是一个堡垒。那南君姐，你后来从美国回来，开始稳定在教会当中，大概持续了多久之后，你决定要受洗？
记得我是七月进入教会，我在同年的十二月就受洗了。一切都是这么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接受了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想要跟大家提的一个，就是你们大概会好奇我母亲的反应，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她带着一贯道的信仰，所以当我告诉她说我要受洗，也邀请她来参加我的受洗典礼的时候，我的母亲在电话里面久久不发一语但是她后来她说，嗯，你已经出嫁了哈，跟着你丈夫的信仰，如果你们能幸福那就好，我也祝福你们将来能够在你的信仰里面找到你们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很支持我。在受洗当天她没有来，但是她还是打个电话祝福我，恭喜我。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母亲，我的弟弟，其实他们这几年来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我的父亲在三年前过世，在过世之前，他在这个医院住进加护病房的时候，牧师有为他受洗了。我感到很欣慰，就说虽然他在生前他没有真的到教会去做礼拜，但是他曾经有弟兄来邀他开口决志祷告，他做了。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很放心的，在他弥留之际，我们请求牧师为他施洗。父亲在施洗后两天他就过世，我的母亲她心也柔软，感动这个教会牧师师母为我们家做的这一切，所以她欣然乐意的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来为我父亲送他最后一程，而且那整个过程非常的圆满，我母亲也深受感动。而且我跟我先生我们的关系，这二十年的婚姻关系中，前十年跟后十年完全不一样，我母亲在这当中完全看在眼里。我儿子小时候我们工作很忙，是我母亲带的，我母亲非常疼他。但是以前我的儿子，我们都就开玩笑说他小时候受虐儿我先那时候当法官，他是以那个这个大人而且是法官的标准在要求他的儿子。我讲一个故事，我想他应该不太介意啦，这个故事我们也很多这个朋友同事都知道。那时候他准备考托福，他也想出国进修，他要练听力，他要求我们都不能说话，因为他要专心的听英文，那如果有一点声音会干扰到他。那时候我儿子才四岁，他在进房间之前就跟我儿子说，待会呢你不可以太大声的讲话，待会你洗澡的时候也不能唱歌，因为爸爸待会要听英文。儿子说记得。结果呢他进去听英文了，我儿子进去洗澡，突然我们听到我儿子在浴室里面哇啦哇啦大唱起歌，我马上心就很紧张，我想说怎么办，他怎么唱歌唱这么大声。果然我先生一个箭步跑到浴室里面就赏他两个巴掌。那时候我儿子是淋浴的那个水跟泪水一起流在脸上，我妈妈那时候就在现场，我妈妈看了非常不忍心，我也不忍心，可是我知道当我每次护着我儿子的时候，我老公就越发的凶狠处罚这个儿子，因为他没有办法打我，他就会处罚儿子。我妈妈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状况哦，看到我先生也劝不听哦，因为他还有他道理，说我都已经跟他讲的这么清楚了，他还违背我的意思，还这样子大唱起歌。你知道我妈妈是看着我们的家庭关系从那样子一个暴力之气一直转向到现在我们这样家庭和乐状况，我妈妈其实心里看在眼里，她是感动的。 其实我先生是个很孝顺的人，他不只孝顺他的父亲，他对我的母亲也非常的好。但是他有时候以前他的脾气就是不能控制，但是现在我妈妈亲眼看见我先生的转变，看到我的改变，我那个讲话开始可以比较温柔了。我先生呢，对儿子，他们父子关系从以前那样子，儿子怯生生的害怕父亲，到现在什么话都可以跟爸爸说，把爸爸当成是好朋友的这个状况，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关系亲密，我的母亲有看到这样的改变，她也相信这个神，也肯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好的信仰。甚至我父亲过世葬在了五指山的国军公墓，我们每年都会在他过世的那一个礼拜，可能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全家人都去五指山上看父亲。那相对于其他信仰哈，会准备很多鲜花素果啊，在那边祭祀啊哈，我们什么都没有带。但是我们到了我父亲的那个塔位前面，我们就会全家人一起唱诗歌，在念诗篇23篇，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祷告，然后最后由我或者我先生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这样的过程我母亲一开始还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是下次要带个花呀，要带个鲜花素果来呀，要不然这样爸爸那边都空空的。可是现在她也觉得这样很满足，因为有诗歌有祷告，我们就献上这样馨香的祭。我们还有我的弟弟，大家在这个基督的爱里面，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觉得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信念、神的那种话语跟恩典带进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整个跟我从小到大就是在原生家庭的那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很感谢神。
刚才你有提到说父亲过世以后，你们全家一起去看父亲，那你们会在墓园里面大家一起唱诗歌，读圣经的诗篇23篇。
是，
为什么会选这一篇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父亲他没有读到什么圣经，但是这一篇我觉得非常适合他，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觉得我的父亲他一生非常勤俭，为了我们子女他是省吃俭用，自己什么享受都没有，就是供应我们。但是我希望他在天国，他知道神的丰盛，他完全不会缺乏。而且这一篇整篇就是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我希望他在天国，他知道他是有神同在，他不会害怕。所以我那时候就选了这一篇，那我的家人也都觉得这篇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把这篇刊在这个他的牌子上面。所以我们每次去看到这个诗篇23篇的牌子，他就有经文，我们就会念。
是，我觉得真的是在你的家人面前呢，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让他们感受那个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知道说当您信主之后也开始会向父母亲表达那个爱。我发觉了，尤其是华人亲子之间能够说爱其实蛮不容易的耶。
非常困难。因为你知道像我刚刚说，我们小时候有的妈妈跟女儿出去逛街会手牵手，我跟我妈妈是没什么肢体接触的，我会很不习惯。但是你说我妈妈爱不爱我，我100%的肯定她非常爱我，什么事都愿意为我牺牲为我做。我的孩子是她带大的，我弟弟的孩子每一个都是她亲手拉拔大的，她真的为我们无私的奉献。像我弟弟，我两个弟弟，一个住桃园，一个住内湖，我住板桥，我妈妈是这样三个地方轮流跑。
哇，
真的是为我们付出很多。但是呢，我们真的很少对他说爱。但是自从在教会里面我们接受那些课程，知道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而且爱人如己这件事情是最大的，而且最重要的孝敬父母，那要怎么把它结合起来？有时候对妈妈说我爱你真的不太容易。但是这几年每一年教会的母亲节特会，我都邀请我母亲来，我母亲也真的每一年都来。那每一年都来，她都有看到那个美好的见证，然后看到这个许多感人的故事，他都掉下眼泪。我也在一些场合，比如说母亲节的特会，我有上台念感念文给我的母亲，我母亲也非常感动，她才知道哦，原来藏在我心里面有很多小从小到大她不知道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我在那感念文里面表达我对她的感谢跟爱，我觉得这无形中拉近了我们常年来一个距离哈。虽然我们很近，他帮我很多忙，但是有时候那个心灵上的沟通跟距离似乎还蛮远的。但是当我知道我应该要对我的母亲表达我对她的爱跟这个感谢， 我觉得我就有勇气说出来。
是，那南君姐，从你信主一直到现在哈，一路这个过程啊，当你信主之后，你再回头看曾经从小接触的一贯道，或者是你曾经也去学习过的一些佛法，好，你觉得这个靠自己跟倚靠上帝，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呢？
以前我会觉得那个也是有瓶颈，可能也有能力，但是我会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我比较消极，那遇到挫折我会觉得哎，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苦的。但是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之后，我突然会觉得我里面是喜乐的，我会觉得生命不是苦的，生命是快乐的，是开心的。即使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知道那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不用担心，因为神掌权。我们眼前看起来不好的事情，谁晓得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情况？因为我经历过好几件这样的事情，再回头来看，我就知道说我现在不用担心，我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不好，我相信神给我的都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我觉得知道神掌权，我不患得患失，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依靠神给我那个信心，是我没有办法买到的一个珍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哦，就是我在还没有，就是我说我觉得心里很软弱，很没有信心的那个当下哦，那有一天晚上我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还在想说，我就算我得救，但是我家人没有得救，那我该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哈？我也不希望我一个人好而已，我也希望他们都能好，但是他们已经这个根深蒂固的在他们这个生活里面，这个信仰我该怎么改变？我哪有那个能力去处理？可是我在梦里面，神就给我一段话，我后来去翻圣经，果然就是那一段话，就是约书亚记的1:9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那个时候当下的情况的生命的解答，因为我那时候非常软弱，又觉得情绪很忧郁，常常会觉得工作上会不会脱节了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又害怕家人对我这个信仰会不会有一些排斥。但是神就是给我这句话，让我知道我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用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神与我同在。我醒来以后，这段经文还是非常的清楚，烙印在我的印象里面，我就赶快把它写起来。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我知道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的旁边。像我在办案子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很难突破的状况，我就会祷告，祷告求神给我智慧，给我能力。我之前曾经到最高检特侦组办事，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次精改的弊案，有很多难以突破的一个案件的状况，我是第二批进入特侦组，所以在我们前面一批第一批的学长姐，他们已经办了不少的重要的一些大案件，但是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有几件是没有办法突破的那个案件，那我们一些新的人进去以后，他们就把这些他们没有办法突破的案件留下来，希望看看我们一些新血轮的加入能不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跟我的同组的这个学长伙伴们，我们就一直在想思考说，这个案件到底构不构成犯罪，有没有什么弊端在里面，其实我们那时候还看不太出来。我就每天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能够在这个案件突破。结果居然很神奇的，我们在排讯问的时程上，我们讯问了很多跟那方面有关的，当时在那个案件发生当下的一些政府官员。你知道政府官员能当到那个层级的官员都是非常谨言慎行的，要从他们的话语能够套出什么样的讯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觉得是神的帮助，让我们有充分的准备之后，这些人在那个当下居然愿意透露一些症结点，让我们在那个案件上面有一些突破，这是非常难得的。甚至连我们的长官还有之前办过那个案件的学长姐也非常惊讶，我们居然可以在那个案件上面有突破。 那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说真的神让不可能变为可能，尤其是在我在当时的团队里面算是之前的，却能够借由祷告在经办的案件上面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一个观点切入，并且有一个不同的影响，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帮助。在祷告里面，那神告诉我该怎么样问，该怎么样突破他们的心房，该怎么样寻求他们的协助跟帮助，愿意讲真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云彩飞扬，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从事检察官工作的汪南君。南君姐，你在你的职场里面还发起了一个团契，带领你的同仁一起在团契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分享一下你的团契呢？
自从信主之后，我们教会也有一些课程，比如说像遇见神音会，那我有参加。那时候你知道，我记得我是七月进教会，十一月教会就办了姐妹遇见神音会，我去参加，才三四个月的时间，其实我还不太了解教会里面的什么小组啦、小组长啊这样的职分哦。那我就参加那个姐妹遇见神音会，那时候大概是三天还两天的课程，每一堂课我都是哭到不行这样子，神都非常感动我，让我突然觉得说，神给我这么多的恩赐，给我这么好的工作，给我这么好的家庭，我有这样的好的能力，我怎么可以不为神来做工？我怎么可以只顾自己呢？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那个神的那个呼召的感动在我心里面，所以当最后一天牧者在上面呼召说有谁愿意当小组长的时候，其实我根本都还没有参加过小组，还没有参加小组，有没有谁愿意担任小组长，你站起来，我要求神来恩膏来膏抹你，我就这样自己就站起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姐妹在那个一些资深姐妹有来跟我说，她们觉得我好勇敢哦，因为要能够那个顺从那个呼召当小组长，很多人是挣扎很久的。那没想到她们居然看一个新来的姐妹，还没有受洗的姐妹，居然就站起来说她要愿意当小组长。我这完全不太懂、不了解是什么状况的情形下，我那时候就是很深刻的领受到神让我顺从他的呼召来做我能够做的事情，我那时候就站起来。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在我的职场里面，在教会里面，我就找我的同事，找我的好朋友，我们就组一个职场小组。当我知道她是基督徒姐妹的时候，甚至有意愿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就邀请她。那时候我觉得神也给我很多的恩典，我只要一邀人哦，他们就愿意来。在那一年呢，我邀的同事里面后来每个人都受洗，所以我们有现在有好几个同事，检察官同事都是那个时候，他们从不认识主到我请他们来教会参加一些特会啊，他们也很一样是感动，一来就痛哭流泪这样子，受到神的感动，现在都是我非常好的同工。这中间过程呢，我有升迁，有调动，有一些职务异动，可是因为我带的那些姐妹也成为也是信主的基督徒，所以由他们来承接原来职场小组的活动，那我到新的单位，我就再邀请人来参加小组。所以我觉得神给我那个呼召那个感动一直在我里面，我就希望能够借着一个礼拜一次中午的聚会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看看当天的情况，我们就唱诗歌分享，不管是工作或家庭的事项，然后需要带导的事情，然后大家彼此祷告，所以感情更紧密，关系更好。跟我以前以往把同事只是当同事，并没有那种私人的那种朋友关系，感觉又跨进了一步。有这样职场的小组在一起哦，大家彼此为彼此的家人祝福祷告，我觉得那个爱的团契的关系，让我们活在爱的肢体的里面哦，跟以前那种比较疏离的人际关系，我觉得很不一样。
是，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说，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
真的是这样。甚至我后来我们也有一些突破，就是我们一些长官也是基督徒，长官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小组以后，长官就很热心的也来参与我们，介绍一些属灵生命很好的长辈来为我们做专题的分享。所以我们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 就会有外教会的属灵长辈来跟我们做很深入的分享，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收获很多，那也扩张了我们的这个小组的范围，让一些慕道友听听一些非常美好的生命见证，他们也觉得受益良多。
是，那南君姐想请问哦，你自己成为基督徒，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那个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很多哈，基督的信仰最宝贵的，我觉得是依靠神的信心，要仰望神，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就不会太看重自己的表现。以前哦，我很努力的追求完美，希望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受到别人的肯定，希望在别人的面前，在别人的眼中，我都是做得很好。常常会患得患失，有时候表现得不如预期，我就会一直在思考我刚刚说错了什么，我刚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常常会困扰我。但是呢，当我知道神掌权这件事情，我要依靠他，他不会觉得我表现得好或不好来定罪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就得释放。所以以前呢，人家比如说像我们当检察官常有机会出去接受邀请要演讲啦，参加研讨会什么的，其实我是蛮忐忑的，因为我害怕我表现不好，所以常常拒绝推却了很多的机会。当我知道说我不用太在乎这些得失，不用太在乎别人看我的眼光，我只要把神要我做的事情做好，这样就够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有人邀请我去做演讲，或邀请我去做一个什么什么需要面对很多众人的一些场合的时候，祷告之后如果能够感受到那是神要我去做的，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说一些话，容神益人的一些造就人的信息出去的话，我就接受，而且我也尽量能够准备好，我就放开释放去做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我发现我的表现比以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时候好很多，而且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扩张我的声量，扩张我的境界，也累积了我的能量，让我后来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我就不害怕也不担心。因为我经历过几次之后，我发现神都在我当说话的时候给我话语，我就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学习。
这个转变好大哦。
是
是，我觉得以前为什么比较容易会可能没有自信，因为可能都要依靠自己。
对，
是，但是
自己的能力又很有限。
对对，因为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但是现在有一位上帝做你的依靠了，感觉就是截然不同的了。
是，
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要进入尾声之前，我想其实在我们收音机旁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是在传统的信仰里面，可能也在面对这个基督信仰，到底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我可以怎么样更多的来认识他。就着南君姐你自己经历神，你走着信仰的路，也给这些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好，我想就用几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3:20，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及这个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两段经文常常在我感觉到能力不够很软弱的时候给我很多的帮助跟提醒。我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当我们就是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帮助你。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会觉得对工作还有对家人还有对我的人际关系我充满了感恩跟喜乐。我觉得这是我过去认识主之前没有感受到的一些经历感动还有信心。我感谢神让我能够认识他，也有许多的恩赐可以为他做工。我感谢神给我的这一切。当我看到许多长者到了60-70岁70-80岁还可以这样子生命旺盛的很有活力的为主做见证，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时候，我很向往，我也求神给我那样的生命。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心意，他要我们开心，要我们快乐，要我们喜乐得满足，不要我们忧郁，不要我们担忧，不要我们觉得会胆怯害怕。所以我觉得人生如果能够这样子过，其实是很满足的。
是，南君姐今天非常感谢你来到云彩飞扬，谢谢。
谢谢你，谢谢英如。
我是英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汪南君的生命故事。汪南君因着信靠上帝，他的生命拨云见日，有新的生命，有新的视野。他用以弗所书3:20的经文和我们彼此勉励，他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应如深愿这样的故事能够为你我的生命注入阳光，注入活力，再次呢对生命燃起盼望。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了汪南君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而如果呢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也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呢循序渐进来认识基督信仰，经历上帝的真实。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这个课程。所以如果呢你愿意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汪南君的故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写给我英如收也可以。最后感谢玛雅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愿神的爱天天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